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
每个
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那永恩，你也是姐妹，你觉得姐妹们呢，能不能戴戴耳环啊，戴戴项链啊，有时候稍微打扮一下，这样做有错吗？能不能呢？
我觉得当然可以，我觉得这是神让我们有一颗爱美之心嘛。我不认为这是有什么任何的过错的，我反而觉得这样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姐妹们能够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其实首先是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情，一个好的一个精神面貌，这是对周围人的一个尊重，也是一个享受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认为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是的，
因为不论是过去在国内参加教会，还是来到这边参加美国人的教会的时候，我也看到许许多多爱主的姐妹，她们都打扮得非常漂亮。我不认为打扮漂亮跟一个人是否敬虔爱主有冲突。我也相信天父阿爸是喜悦他的女儿们漂漂亮亮的。我们既可以非常的简朴，不做打扮，我觉得这也很好。如果你愿意去打扮，你愿意为自己做一些装饰，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当然，如果我们的心如果一直被这个打扮所辖制了，这可能就是有问题了。
是的，但是有不少的传道人就会根据圣经的教导，来教导我们不应该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不应该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那怎么办呢？他们引经据典呢、根据圣经这样的教导啊，所以才会让很多姐妹感到很纠结呀、到底能不能这样做呀？
那首先我也想问一下牧师，他说这个戴金饰穿美衣会否也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可能对于普遍的人来讲，你如果要真的要戴金饰穿美衣，可能是需要很多的钱财的，那可能就是跟其他人就非常的不一样。那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讲，其实金饰啊或者美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而且是易于得到的一个装饰。再者呢，就是我自己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重点其实是一个对比，也就是说比起你外在的打扮，你更应该看重的是内心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样内在的装饰是远远超过外在的装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心没有内心的装饰，没有温柔，没有安静，我们只注重外在的这种打扮，这在上帝面前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有内心的装饰，温柔安静谦卑，那其实外在你的打扮其实是可以相得益彰的。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打扮也分怎么样打扮，有时候就是自然清新的装扮，稍稍有一点点的装饰其实是合宜的。当然如果特别的花枝招展，特别的浓妆艳抹，我觉得这个妆容也会有分合适和不合适的。
是的，
包括我们的衣着也是。
是的，是的。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在圣经当中被很多人作为根据的教导女人不应该打扮不应该装饰的经文是在哪里
啊？
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3:3-4。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好，这是彼得的教导。那我们再来看保罗的教导，在提摩太前书2:9-10。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我觉得这两段经文挺有意思的哈。可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忽略其中一些很微妙的地方。保罗这里不是说不应该有装饰，而是应该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
是
啊，
就是你得得宜
得宜
得体
得体，所以不是不能有装饰， 是应该是可以有装饰，
嗯，
但是必须是合宜得体的装饰。
那牧师请问，如果戴金项链或者戴耳环，戴珍珠耳环或珍珠项链，是否就不合宜不得体呢？因为在后面说不以编法黄金珍珠为装饰，
保罗特别的讲到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追求一些要借着很贵重的这些的金银首饰来衬托出你
的
身份和地位
啊、所以在那个年代可能你如果戴金或者戴珍珠实际上是为了凸显你的财富，
对，
在那个年代是吗？
你今天很多的珍珠很多的贵价的衣裳名牌的等等啊，如果你总是想要花很多的钱借着这些很贵重的财物来凸显你的身份和地位，这种心态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这种不健康的心态，
嗯，
对吗？
不过问题是在于其实现在很多的衣裳，尤其比如说你现在网络购物比较普遍了啊，有很多看上去不错的衣服其实在网上购物很便宜，或者说你像珍珠它其实很便宜，非常便宜。
对，它的原则是这样的，原则就是说你可以有装扮，但是必须是那种正派的装扮，不是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种浓妆艳抹的那种装扮，
花枝招展，
对对对，不是那种的装扮，而是正派的你所穿戴的这些的无论是衣服装饰品让人一看觉得很舒服的，觉得很得体很合宜的这些的装扮。好，我们单单看这两节的经文还不够，我们也必须从整本圣经的教导来看看圣经全面的教导是怎么回事。
嗯，
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第一章10-11节。
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哎，这是在雅各中新郎对于佳偶的一段描述嘞。
是的，
嗯，
还有4章9节，雅各书。
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
在雅各书里头啊，新郎对心腹的赞赏，给我们看到，哎呦，原来女人佩戴一些合适的事物
是赏心悦目的，
是，
嗯，
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呀。
对，
还记载在圣经里头呀，
真的。你看我小时候看那西游记、啊、我特别喜欢看那些仙女他们头上插的这种叮叮当当的然后吊坠什么的，哇、哦，是我小时候特别特别的期待向往的我觉得好美好美啊。
是，我们再来看雅各书1章12节。
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
嗯，香膏发出香味。还有4章10节。
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
嗯，
所以喷香水也是，你看圣经有记载而且那个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位玛利亚，他还打破了这个自己用自己毕生的钱财啊去买的这个真拿达香膏，把它打碎了涂在主脚上。
是的、
嗯、
是的，
对哈。所以姐妹们能喷香水吗？会否喷了香水就代表着好像思想有一点太开放
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啊，还对这件事情是比较正面的耶。
嗯
啊，
嗯，对。
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16章10-13节。以西结书16章10-13节。
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
这段话是谁对谁说的呢？永恩，
这段话是神对于先知说的，
神要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对吗？
嗯嗯，
哇，不得了，神说什么呢？要如何的来打扮以色列人呢？
就是用各样的装饰啊，最美的装饰，镯子、金链、环子、耳环、鼻环，还有华冠，还有漂亮的衣服，金银的装饰，细麻衣、丝绸、绣花衣。
你看，这是神亲自说的话呀，
嗯，
对吧？
对。
如果一些的装饰啊、打扮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神会用这样的一些词汇来表达神对他们的爱吗？
对啊，就像这一章圣经第八节就说，神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他甚至用神对人是一种爱情来表达。
是的。
嗯，还想到了一节经文，牧师，
你说，
就是在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的那一部分，他说你看野地里的花，所罗门极繁华的时候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就是神给花的那个装饰、就是、
都那么的漂亮美丽，对吧？
对，
哎呀，你看奇花异草，
嗯，
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个世界上有20000多种的
兰花，
兰花的品种、
嗯、
对吧？
对，还有700000种的狗狗
你看，哎呀，神的创造多么的奇妙，对吗？
对，你看那个鸟，那脸上的花纹，那一抖，然后颜色就变了。还有你看那个小猫，它的睫毛，还有它那个纹路，你觉得怎么这么萌，这么可爱，这么漂亮？
神的创造哦，你看，我常常喜欢看一些的影片呢、啊，讲海洋生物的。哇，在海里各式各样的珊瑚啊，
嗯。
各种不同颜色的大鱼小鱼啊，海洋生物啊、
嗯、
五颜六色的海洋生物，哎呀，美得让你哎呀瞠目结舌呀、啊、
真的，你就觉得神是那个最棒最有创意最伟大最想象力丰富的一位艺术家。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嗯、所以我们说要读圣经，你要从很多的经文，圣经整体的经文来看同一件事情，看看神在这样的一件事上神有怎样的启示。
对啊，所以牧师再回到刚才您念的那个，嗯，不要编头发戴金饰，还有不要戴黄金珍珠贵价衣裳，这个经文来看，那为什么在那儿又说不可以呢？到底可不可以啊？
我待会儿来解开这个谜。
哎呀，我们等的真是心急
我还要再和大家再看另外几处的经文。
好的，嗯，咱们再多卖点关子。
是的，你看到、哦、在出埃及记啊，神就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找那些手工精巧的人来制作约柜、桌子、金灯台、祭坛、圣袍、以弗德、
嗯、
胸牌，要用宝石来装饰以弗德、
嗯、
所以你看、啊、神是非常有美观、重视美感的神。
对，他是一位有美学的神。
是的、
嗯、
是的。再来看箴言书31章21到22节，
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
这个箴言31章的这个才德的妇人，这个卓越优秀的出色的妇人，
贤妻良母
啊，不仅仅是一个贤妻良母，她更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企业家。
嗯，
还有她也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慈善家。
嗯，
而且她也是一个很重视生活品质的一个智慧的女人。
嗯、是，
你看她给孩子们穿的衣服，朱红色的衣服，也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
对，尤其是这个紫色布啊，我还记得在新约里面也有卖紫色布的妇人，他们一家就信了主。其实紫色代表尊贵，代表皇室嘛，所以其实在这里说的紫色布也是一种贵价的布料。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才德的妇人，她不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女人，
嗯，
对吧？不是一个不修边幅的女人，不是的。他除了在事业上成功，除了能够把他的家庭照顾得井井有条，除了对人充满着关爱，他自己也懂得追求生活的品质呀，
是
很有品味的一个女人呀。
真的，
对吗？
是是。
再看呢，
嗯，
启示录21章10到11节，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从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好，再看同一章启示录21章18到21节，
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都想立刻去到天堂了
是金碧辉煌，
怪不得保罗说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
是
太美太美太美。
对，这么多宝石，有一些都难以想象，到底什么是这个那个？
对呀、啊，真的。
嗯，名字我们都叫不上来，难以想象，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啊，不应该叫做想象力太有限了。
你看到神的用心呢？
对，他不会非常单调的来陈设，而是用这样那样各样五颜六色的石头来建造，
美轮美奂，
嗯，金碧辉煌。
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
对，
让我们生活在那里心旷神怡。哎呀，感谢天父，感谢天父，
他的用心，
他的创意，他的智慧，
是，
哎呀，
他的慷慨，
对，神太好了，真的神太好了，哎呀，感谢主啊，感谢主。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头，我要来问你一些问题。
嗯，终于快要说到重点了，牧师。
对。
我们已经一直戳手期待，等了好久，但是我想可能弟兄姐妹心里已经隐隐的有了答案。
是的，是的。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他的教导是什么呢？
或者教导的重点是什么？
对，他的重点其实是说，你们不要以追求这些外在的金银首饰为你们生活的重心。
嗯，
你们更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呢？是那颗像撒拉一样顺服先生、尊重丈夫的那种的态度，那种温柔顺服的态度。
阿们。
好，那既然我们姐妹们应该向撒拉学习，对吗？
嗯，
学习她对亚伯拉罕的尊重和顺服。那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嗯，
撒拉会不会带一些金银首饰？
会的。
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来看那个故事哈，挺有趣的，
是
太有意思了。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四章十节。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我们再看二十四章二十二节。
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共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
这里讲这个故事，讲到亚伯拉罕啊，打发他的仆人呐、
啊，
去到
了他们自己的亲戚那里，给他儿子娶妻。
对，就是去到亚伯拉罕的弟弟所住的城市，要在他的弟弟的后裔当中来为以撒找一个妻子。后来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当时利百加就出来打水，
对，
那么还为这个老仆人的骆驼打水。那个给骆驼打水是很辛苦的事情，因为每只骆驼喝的水是很多的，需要大量的水，所以要打呀打呀打，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喂饱这些骆驼呀。
是，也说明利百加蛮健壮的。
是的，而且主要是他有一颗
温柔的心，
爱心。
对，他爱心，他不光是给这些人喝水，他还想到了他们的动物。
对，他很良善，很乐意助人。他一开始就不知道这个老人家的来头是谁啊。
对，
对吧？
所以可以看得出，任何一个人他只要看到他都会热心去帮助的。
是的，所以后来呢，当这个利百加给骆驼喝足了，你看圣经说，那人这个老仆人就拿了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利百加。
对，这里说是给利百加戴上，您刚才问的是给给那个撒拉，说明这可能是婆婆留下的，是吗？
你可以想象啊。
嗯，哦，既然给这个女子都能有，更不用说给自己的妻子。
聪明。
嗯，
再看创世纪二十四章五十二到五十三节。
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
金器、银器、衣服。
嗯，
还有镯子，还有金环。
对，
亚伯拉罕拥有这么多东西。
嗯， 哼，
这些东西平常是用来干嘛用的？不就是给他的妻子带的吗？
是
啊，
对，
撒拉不带这些东西，他干嘛要收藏这么多
啊？或许那个可以升值，可以保值，当做收藏品。但可能有人就会较真了，那个结婚是大事儿，讨媳妇儿也是大事儿，当然得拿出这个家当哈、啊，就是贵重的礼物。这个都能理解，但是好像上教会我们就应该朴朴素素的，就应该这种不打扮才能够显示出一种敬虔的谦卑的心。
那如果是这样，不是变成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吗？
那对哈
啊，
哎，这倒是一个
两面人吗？
对
啊，
对，为什么说我们如果说拿金银首饰打扮了自己去教会，就证明了我们不爱主呢？对吧？
对，那你平常就可以打扮。
对，哎，牧师，您讲到这个生活是一体的，是很重要的，
对吧？这个撒拉，
他
收藏了这么多的金银首饰等等，他不可能自己完全不带不用，
对，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对吧？所以圣经彼得说，你们要像撒拉一样，学习他的温柔顺服，对丈夫的那种的尊重，对吧？
对，
这当然是所有的姐妹应该做的事情。
是，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认为撒拉她完全的不佩戴任何的装饰物。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撒拉她绝对不会穿金戴银，不可能的。
是，
她自己会戴，所以她才会将这些东西也送给她的未来的儿媳妇儿，
是吧？阿门。哎，牧师，我还有一个发现，
是，
就是当我用英文来对照的看的时候，我发现它有一个很微妙的表达。
对，
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中文是这么表达的，让我们误认为你就不要这么做。但是英文说 ：“Your adornment must not be merely the external.” Braiding the hair, wearing gold jewelry, or putting on apparel. 意思就是说，你的装饰不能仅仅是外在的。
这就是我要带出来的最后一点。
哎呦，机长。
所以我们读中文圣经，你可能读不出来。
对。
我们读这个 NASB, 我们不是一直说 NASB 的英文版本是最接近圣经的原文吗？
对。
对吗？
对。
那边就说了，
你不是仅仅是外在的装饰。
不仅仅是穿金戴银，不是只是注重这些外在的装饰打扮，你们更要重视内在美，内在的温柔顺服。
是，
所以彼得的教导不是全盘的否定姐妹的打扮和装饰，而是说你们不要仅仅只追求这些外在的打扮装饰。
阿们，
这是有云泥之别呀。
是的，是的，
对吗？
对。还有一节经文说，如果你只追求世界上的事，爱父的心就没有了。
对，
所以如果我们只注重外在的装饰，你只想着自己怎么别人看着你美，然后你凸显自己的身材容貌，好像让别人觉得你很独特，其实你心里就不会有温柔，还有顺服，还有那个敬虔的心。但是当你同时也在想着说，我要有如何有温柔敬虔好的品格，好的这种性情，其实它不影响你去好好的去让自己有个得体的打扮。
对，
那外在的装饰可以更好的修饰你的外在。
是的，
它是不矛盾的。
是的，
所以彼得在这里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生活重心是什么，内外兼备。
是的，
而内心的美甚至比外在的装扮更重要。
是的，所以当我们整体的来看的时候，把这些经文都加以汇总的时候，一幅完整的图画就出来了。
阿们，
感谢神哦，感谢神，
感谢主。
哎呀，所以姐妹们是可以适度的、合宜的、得体的装扮自己，但是这个动机很重要，
是
不要老是想要借着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和别人攀比，来自我炫耀，炫耀自己的财富，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如果我们的动机是这样的东西，那就是神所不喜悦的。
是，是。
但是我们能够有一些得体的打扮，就更能够突出神造女人所赋予女人的独特之美。我要把一段话送给天底下所有的姐妹们。女人，你是世间的瑰宝。女人要有教养，要有气质，要有优雅，要有品味，要有温婉，要有内涵，要有智慧，要有高贵。女人乃是造物主创造万物的压轴巨作，因此女人乃是上主最精心、最细致、最美妙、最风采、最惊艳的经典极品。 女人，你那绚丽多姿的万种风情，从此为造物主的匠心杰作画上了最完美的句点。女人，你是这世间的瑰宝。
哇，好美哦。
是我写的。
太棒了。
在我的书里有这篇文字。
我想也是，在您的新书中。
对，所以你看，女人是神创造万物的压轴巨作。
嗯。
造的女人之后，
对，
神的创造就停止了。
是。
这是最后的压轴之作。
嗯。
啊。
是的。
所以作为女人呢，我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阿们。
也借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装饰，来展现出神创造我们所赋予我们的
容美，
容美那独特之美。
阿们。
就讲女人的头发来说，神赐给女人的一头长发，就能够衬托出女人那独特之美。所以女人要懂得如何来展现出神所赐给她的那独一无二的特质。
阿们。
那今天我们会讲得清楚吧？
是，非常清楚。
所以姐妹们对这件事情再也不需要感到纠结。
嗯，对，
能够很喜乐的做一个有教养、有气质、有优雅、有品味、有温婉、有内涵、有智慧、有高贵、有温柔的一位好女人。
阿们。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冬天已往，雨水静止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无花果树葡萄开花芳香，境内伴酒呼唤，各自在斗艳的隐秘处。各自在斗艳的隐秘处。